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欢迎来到轻松一刻。传说中的那个灾难之年2025年居然已经是过了一大半了。虽然没有像预言说的那么夸张，但最近大陆的网友他们就发出了很多很奇异的天象。难道传说中的地牛真的要翻身了？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想讲的就是为什么地震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呢？你看看现在的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人类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登上了月球了，但是对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知之甚少。每次发生大地震都是有地震专家出来说，哎呀，关于地震我们真是无能为力啊，因为地球内部就真的很复杂，连科学家都搞不清楚。等等，地球内部不是就是岩石加上岩浆吗？教科书那里早就写了啦，地壳、地幔、地核三层的结构越落越深，温度就越高，压力就越大，最后岩石热到同火山爆发咁样变成岩浆，到处流动，唔系就系咁回事咩？我话俾你听啊，唔一定噶。其实呢一切都只不过系科学家嘅推测嚟，毕竟到而家都冇人真系跑到过去地心嗰度旅游，睇下地下面到底系点样嘅。地心世界系咪好似课本写嘅咁样咧？边个敢写包单啦？而且在没几耐之前，科学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地幔深处竟然藏着两个超级大陆，这个直接将科学界的三观给颠覆了。这两块神秘的大陆，一块是在非洲下面，一块在太平洋下面，距离地表大概是2000公里左右，就卡在地幔和地核交界那里附近。科学家他们在分析地波那时发现了他们的，类似用超音波扫描人体一样的概念。更奇怪的是，这两个超级大陆和周围的环境完全是不配搭的。不单止年龄可以追溯到5亿年之前，结构还奇形怪状，就好像在熔岩海洋里面漂浮着的两座孤岛。那问题来了，理论上地幔咁深嗰度嘅温度系高到不得了嘅，里面应该就系流动性超强嘅岩浆，咁点解会有孤岛咁嘅嘢存在呢？咁系咪科学家嘅检测方式出错呢？亦或系地心世界根本就唔系好似我哋一直以为嘅咁样？呢、这个呢只能够等科学家佢哋继续慢慢研究啦。不过讲到更劲爆嘅，仲有一件事，咁就係 NASA 超级惊人嘅发现。你冇听错啊，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署居然收到咗从地心世界传嚟嘅无线电信号。消息係超自然现象解密网站 disclose.tv 爆出嚟嘅。佢哋话早喺1995年2月4号加拿大的每周世界新闻就刊登了一则超级爆裂的新闻， NASA 收到了来自地球内部的无线电信号。报道里面说，有一位匿名的 NASA 高层透露，那些无线电信号是来自地下几百公里深的地方，而且已经被科学家破解了。结果发现这个根本不是大自然随便发出来的乱码，而是一种精密的数学代码，叫做复杂的数学代码。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些信号的背后很可能是有文明存在的。只是呢，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强， NASA 没有办法确定那些信号是来自哪个位置，也没有办法回应。可惜的是，虽然 NASA 是破译了那些神秘的信息，但是他们选择不公开内容。这位官员说，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恶意，而是怕公布了之后会引发全球恐慌，或者掀起巨大的争议。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恐怕会是整个20世纪最爆炸、最意义非凡的大发现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即刻就有人挖出了另一个超神秘的爆料，就是美国海军少将伯德的日记。这位伯德将军在1957年就去世了，结果在他离世之后，日记就公开了。日记一公开，大家才发现他居然是去过地心世界的。事情是要从1947年讲起了。当年伯德将军带着小分队去南极那里考察，一个不小心直接就飞过了南极，闯入了地心世界。那个是一座超级华丽的水晶城，那里里面的文明比我们地面上的要先进了几千年。交通工具就是飞碟。是啊，就是你以为只有外星人才有的那种飞碟啊。一位金发碧眼的地心靓仔就专登走过来见了他，对他说，我们本来呢跟你们是各走各的，没想过干扰你们。但是嘛，最近你们开始搞什么核武器，这样就不得了。再咁落去，人类自己会将自己送返去最黑暗时代㗎。地心人仲拜托伯德，叫佢返去之后将呢个警告带俾人类嘅政府。伯德将军心諗，呢个真係不得了啊。返嚟之后佢就即刻去汇报啦。可惜上头根本系唔信，仲警告佢话唔准到处去乱咁讲。伯德闷闷不乐，忍得好难受。只好将成件事记咗喺自己嘅日记嗰度。日记虽然喺佢离世之后公开咗，但係因为军方点都唔承认，大家亦就将呢件事当成咗一个有趣嘅都市传说啦。但係而家 NASA 收到咗嚟自地心嘅无线电信号，呢件事一爆出嚟，咁唔系就同伯德将军当年讲嘅故事连上咗啦咩？有人开始就怀疑啦，呢啲信号应该唔会系地心人再次发出嘅警告啩？佢哋嘅文明比我哋先进咁多，佢哋如果唔鍾意嘅话，后果真系好严重啊！咁问题就嚟啦，地底下面系咪真系有人住嘅呢？嗰度黑掹掹咁，又冇阳光，冇空气，到处都系岩石，人点样活啊？话俾你听啦，地心世界好可能系有阳光、有空气，亦有水噶，就好似系另一个隐藏版嘅地表世界咁。只要你能够揾到嗰个神秘嘅入口，就可以开启一场地心奇幻之旅。其实早喺17世纪嗰时，发现哈雷彗星嘅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就已经提出过一个超级前卫嘅理论，佢话。地球根本是空心的，地球是由多个空心球组成的，一个套一个这样套起来的，听起来就好像俄罗斯那些一套的公仔的那种结构。在每两个空心球之间呢，就是一个类似于地球的环境，这里绿树成荫，气候宜人，不单止这样啊，地球表面上面还藏着一些神秘的通道，连通着地心世界。只要你运气够好，找到其中的一条，就能够一路穿越直达地心世界。这个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好像天方夜谭咁呢？但是在100年之后，竟然真是有人闯入了这个神秘的世界。故事的主角呢，是两位挪威的渔夫，他们因为暴风雨就飘到了去北极，误打误撞咁，居然就入了去地心世界的神秘通道。嗰度果然系植物茂密啊，气候宜人，而且天上面仲挂住一颗好光嘅太阳。更加奇怪嘅系，佢哋后来顺住一条大河飘啊飘啊，结果居然从南极嗰度飘咗出嚟。呢、这个亦就系话，地球嘅内部居然系空嘅。哈雷嘅理论仲真嘅唔系凭空想出嚟嘅。听到呢度，大家系咪好想跟住听佢哋嘅冒险故事呢？呢、这个故事嘅主角呢，就叫做詹森，佢系喺1811年出生嘅，从细就喺挪威嘅海边长大，佢爸爸系一个地地道道嘅渔夫。詹森从细亦都系跟住出海，海对佢嚟讲就好似后院一样咁熟门熟路。话说有一年， 佢嘅爸爸老詹森单枪匹马咁撑住只船仔飘入咗北极圈，结果喺一座光秃秃嘅小岛上面，佢居然喺沙滩上执到咗象牙。象牙？咁唔系印度先至有嘅咩？北极洋上面点会有大象呢？唉，唔好谂咁多啦，就当系神明赏赐啦。老詹森就将象牙搬咗翻屋企，卖咗个好价钱。数钱数到眉开眼笑嘅老詹森就对个仔话啦：去啦，搵人，我哋父子两个人再去执一船嘅象牙翻嚟，呢世瞓喺度食都唔使忧啦。詹森一听亦都系好开心，于是喺1829年嘅春天，18岁嘅佢就跟住阿老爸出海啦。佢万万冇谂到啊，呢趟旅程彻底改变咗佢嘅命运。佢唔单止见到咗大象，仲见到咗传说中嘅伊甸园。起初一切都系按住计划进行，但系一场突如其来嘅大暴风，将佢哋只船就好似玩具咁，好猛咁样向更北嗰个方向吹去。当佢哋终于喺风浪嗰度爬出嚟嗰时，先至发现，唉，冇啦，带嚟嘅淡水都跌咗落海啦。就喺两个人觉得弹尽粮绝、命不久矣嘅时候，奇迹发生咗。佢哋发现脚下嘅海水唔知系乜嘢时候竟然变成咗淡水，呢、这个点有可能嘅呢？老詹森当场就老泪中横，激动咁样拍住个仔嘅膊头话：仔啊，呢、这个系奥丁喺度指引我哋，我哋要继续向北行啊！咁奥丁系边个嚟嘅呢？佢就系北欧神话里面嘅众神之父雷神索尔嘅爸爸。喺挪威嘅神话传说里面，北极之地有一片神秘嘅土地，呢片土地比凡间嘅任何土地都靓，嗰度居住住被选中嘅人，奥丁就住喺嗰度。虽然詹森对呢啲神话故事系半信半疑，但系眼下咁神奇嘅事摆喺眼前，亦唔由得佢唔信啦。讲唔定真系有神喺度指引佢哋啦。就咁样，父子两个抱住一线嘅希望，继续一路向北飘啊飘啊，又系整整两个月。喺呢两个月里面，除咗海仲系海，神迹倒系半点都冇再出现。就喺佢哋快要绝望嗰时，天空中出现咗异象，太阳突然暗咗落嚟，变成咗古铜色嘅圆球，就好似罩住一层薄雾，散发住诡异嘅光芒。唔啱，呢个系咪幻觉嚟呢？呢颗太阳系咪真噶？而且呢个唔系我哋嗰个世界嘅太阳，而系地心世界嘅太阳。紧接住，盼望咗好耐嘅陆地终于出现啦。经过漫长嘅海上航行，佢哋觉得自己早已经系越过北极，向南方航行啦。但系佢哋嘅指南针却系仍然指向北方，呢、这个意味住呢片神秘嘅土地竟然就系北极。北极真系有土地咩？系嘅，唔单止有啊，而且仲住住人。当佢哋驶入一条大河嘅入口之后，父子两个就开始踏上咗佢哋嘅地心探险之旅啦。佢哋发现呢、这个地方离地球嘅表面大概系有600公里。对地球来讲，这一层壳就好像鸡蛋的薄壳一样，这么薄却是蕴藏着无穷的神秘。这片土地的结构和地球的表面类似，1/4是大陆，1/4是水域。而这里的太阳和我们的是一样的，也是从东边那里升起，在西边那里落下。不过日头和夜晚都刚刚是各自12个钟头。呢度嘅气候奇妙到乜嘢咁，四季如春，每日都会落少少雨，令呢片大地上嘅树木长得格外茂盛。更加奇怪嘅系，呢度嘅嗰啲果实咧系大到得人惊嘅，菩提子咧就好似吉咁大只，苹果比个人头仲大。至于呢度嗰啲动物咯，咁就真系巨型级别啦，啲蚁就好似猫咁大只。飞喺头顶上面嗰啲雀咧，只翼一伸开啊，居然有10米咁长，简直就好似小型飞机咁。而大象咧，唉，咁啊真系庞然大物啦， 身长足足系有30米，身高亦都系超过20米，差唔多好似恐龙级别咁啊！而呢啲巨型动物嘅主人呢，亦都系非常之高大嘅。啲女人普遍都系有3米几高，男人呢就能够达到有4米。阿老尖心已经系好高噶啦，有差唔多1米9，但系企喺佢哋面前，只系到佢哋嘅腰咁高。佢哋唔单止生得好高大，寿命亦都好长，能够活600到800岁，有啲活嘅时间系更长。佢哋结婚嘅时间系比较迟嘅，一般系到75岁到100岁先至会结婚。呢啲巨人过住无忧无虑嘅生活，金色嘅长发，好白嘅皮肤，着住丝绸嘅衣物，而佢哋嘅屋企呢，全部都系黄金嘅装饰，几乎每一个建筑都系闪闪发光。佢哋嘅语言就有啲似古印度嘅梵文，平时鍾意音乐，经常搞大型演唱会。而喺科学方面呢，尤其系天文学啊，佢哋嘅成就可以话系远远超过咗地表世界。尖心父子嚟到呢度嗰时，地表世界仲停留喺农业时代，但系呢度嘅文明就已经有咗电灯同电动车。呢度嗰啲车呢系利用真空原理嘅，速度飞快，而且几乎系冇声嘅。佢哋嘅通讯方式亦都系非常先进嘅。尖心描述话，佢哋通讯嘅方式就好似通过气流一样嘅嘢，通过远程交流。呢个好可能就系现代嘅无线通讯技术。只是生活在19世纪的尖心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办法讲清楚。但这一切里面最神奇的，就是他们在地心世界的伊甸园之旅。这个伊甸园在地心世界的名字也是叫做伊甸园，坐落在内陆的最高高原上，隐藏在一个美丽的山谷里面。尖心说，这个是他在地心世界见过的最靓的地方。这片花园般的地方充满了各种茂密的水果、藤蔓、灌木、树木和五彩缤纷的花卉，就好像人类遗失的天堂。最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当地的人叫这个喷泉是地球的陶瓷，人类的摇篮。尖心睇到呢个喷泉，激动到简直要跳起嚟啊！点解呢？因为呢个喷泉系伊甸园嘅核心，流出咗4条河，就系圣经里面提到嘅嗰4条河：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比逊河同基训河。但系呢4条河里面，几千年嚟只有2条河揾到咗，就系幼法拉底同底格里斯。至于比逊同基训，点揾都揾唔到。所以啊，随住科学发展，好多人开始质疑圣经里面嘅伊甸园到底存唔存在嘅呢？而且嗰啲活到900几岁嘅人，好似亚当同诺亚呢啲唔可能啩？仲有亚伯拉罕活到100几岁生仔，点可能呢？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圣经故事只系神话嚟啫。不过呢一切喺地心世界揾到咗答案，喺呢度唔单止伊甸园同4大河流真实存在，而且100岁之后生仔亦系正常嘅，活到900几岁亦唔稀罕。唔通话亚当同夏娃系嚟自地心世界嘅巨人？呢个脑洞好似开得有啲大啦。不过尖心仲真嘅就系咁相信啦。伊甸园嘅大祭司出嚟见咗佢哋。祭司话，呢度的确系地心世界，而穿越呢个世界嘅入口就喺地球嘅南北极冰封区。想要穿越呢个区域就唔容易嘅，成功嘅人极少。祭司话，如果你哋选择留低，我哋非常欢迎；但如果你哋想翻去，再翻嚟就非常难啦。但系尖心同佢老爸仲系想翻屋企，住咗2年之后，佢哋决定翻去。他们按照指南针的指引一路向北，结果居然从南极的出口出了来。老尖心不幸被恶劣的天气夺去了生命，好彩尖心被一艘捕鲸船救起，最终平安地回到了老家。回到家之后，尖心迫不及待地向亲戚朋友讲述了自己的奇遇， 结果冇人信佢，尤其系佢嘅阿叔，觉得佢已经癫咗啦，就将佢送入咗疯人院。咁一过就系28年，直到佢嘅阿叔去世，詹森先至被放出嚟。但系詹森坚信自己冇癫，所有嘅一切都系亲眼见过嘅，佢嘅故事从未改变过。晚年嗰时，詹森嚟到咗美国，将佢嘅冒险写成咗一本书，临终嗰时交咗俾小说家威利斯·爱默生，对佢讲：你一定要将呢个故事讲出嚟，地心世界真系有居民，嗰度有传说中嘅伊甸园，入口就喺北方，洞口嘅直径大概系有2200公里。爱默生冇令詹森失望，佢将呢个故事整理成书，并且出版，仲帮书改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名，叫做《烟雾之神》。点解改呢个名呢？因为詹森话俾佢听，地心世界嘅太阳总系好似俾一层烟雾笼罩咁，令佢觉得嗰个就系神嘅宝座。爱默生喺书里面提到，詹森嘅故事完全证明咗嗰句老话：事实比小说仲要离奇。这个故事令他不禁回想起大学那时在实验室做的那个离心运动实验。这个实验清楚表明，如果地球真的是一个实心的固体球，那它高速旋转那时就会被离心力撕成千万片碎片，根本不可能好像现在那么稳定，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那问题来了，是离心力的理念错了呢，抑或是地球的结构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呢？那你觉得爱默生讲的这个故事是小说抑或是真实的事呢？伊甸园是不是真的藏在地心世界里面呢？有趣的是，2014年有媒体报道说，1968年1月美国的气象卫星 ESSA7 拍到了一张北极地区的相片，相片里面居然出现了一个开口的洞。据说美国和苏俄都知道这件事，但是由于这个是国防机密，他们选择保密。那这个洞口会不会就是詹森说的进入地心世界的秘密通道呢？同年，自然地球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英国的研究人员用雷达探测到了南极西部冰架下的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居然有249米高，差不多就是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高度。这个隧道是人造的抑或是天然的呢？它会不会是通往地心世界的入口呢？会不会是地心世界的飞碟进进出出的地方呢？还有一些更离奇的报道，说有特异人士声称自己曾经到过地心世界。他们说地心世界是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地方，靓到令人目不暇接。那里有住超高的大楼，最高的有590层，跟我们地面上的人类不是那么一样。他们不喜欢打仗，甚至没有国家的概念，而是以区域来管理。有些区域就住着生得好像跟中国人差不多的黄色人种，人口大约有15亿，而整个地心世界的总人口竟然有100多亿。他们讲的话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有中文和英文。而且地心世界和地表世界之间的确是有秘密通道，这些通道隐藏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根本不容易被发现，就算被发现了亦不容易入去。所以好像詹森父子或者是伯德将军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万中无一。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